如何做标准的居士，第二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王家好了，杨老师在路跟着路走着，你跟着你的那个是你东哥，就这样子觉得你记得个老王子看到这边撞了那人的病人，如果跟老王子打架那这边要当中对他的接触你妈你老你接着撞了那人们在这等人你可以见你正在那这呢都你打架在这边所有的你走下去是找不到这你见这当中们在这叫我老杨来得得这等了几斤天路我是到路等我们把他子嘎当当就弄路的吧路住路边那我接得说娘接钱不做等了你没想做那么能钱不能来家的把个的当安藏度什么都懂把的接将来想在那路
好，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上次我们讲了这个居士的兼修行，这三个里面就讲了居士的兼解，然后修法也就讲了一部分。一部分的修法啊，那修法上次我们讲到的是，这个修法有上中下那下这里面上次我们讲了那个外加行，就是说要修四个外加行，那修四个外加行，然后这个培养处理心。这是下等的修法，下等的意思是什么呢？下等的意思就是最基础的意识，并不是说这个处理心是很下等的，就是不值得修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处理心是我们走上这个解脱道的第一步，所以说这个处理心是最基础的修法。那处理心修完了以后，我们中等的修法是什么？中等的修法是大乘的修法，大乘这先宗的修法，也就是说修菩提心，在这个上面呢修这个无我空心，这种修法我认为这种修法就是中等的修法。这个修法为什么是中等的修法呢？因为这个修法它还没有涉及到真正的这个最上等的，比如说像密宗的那个神奇次第啊、圆满次第啊、大圆满大手印等等的，它还没有涉及到这些修法，所以这个修法也不是最高的。但是呢这个修法比这个小乘的这些无我的修法还有那个小乘的处理心的修法比这些修法还高一层，所以这是中等的修法。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处理心的修法。没有处理心的话我们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称为解脱之因。如果有了处理心的话，那我们心善也好，比如说念咒放生之类的或者是修心也好，全一切都可以称为这个解脱之因。这个很重要，上次我们也那个谈到过，我们为什么这个六转轮回这个我们也得要看一看去思维一下，然后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个也得要去想一想，这两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很多人都 拿不出什么答案啊。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啊为什么是人啊，不是牛，不是马。嗯，那牛马他们为什么是牛，为什么是马而不是人？很多人都想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除了佛法以外啊，不是说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除了佛法以外啊，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找到这个回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很多人也啊，这个想知道啊，我们为什么活着？也就是说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生存的放肆和生存的意义当中的这个生存的意义啊，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想知道，但是除了佛法以外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回答啊这个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它虽然也是一个知识，佛教里面的一个常识，而且这两个常识呢对我们的修行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要思维这些。思维了以后呢，我们最后知道啊，我们六转轮回的原因不是其他的原因，也不是像基督教之类的那些说法那样子，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无因无缘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贪心、贪欲的心，让我们流转这个轮回当中，这是第一个这个答案啊。第二个答案我们上次讲了，为什么要活着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意义就是只有求解脱。这个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自利利他，这些才是真正的这个生存的意义。除了这些以外生存的意义呢，我们就在这个其他任何一个食物都不值得作为这个生存的意义那那些思维好了以后呢，我们最终就会升起这个出离心，这样子的修法是下等的修法，基础的修法。刚才我们也提到，虽然是下等的修法，但是对我们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修法，目前是最重要的修法。我们很多人不一定有出离心了，我们认为是有出离心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出离心有没有的很难说。如果没有这出离心的话，那就是我们不可能走上这个解脱道这是下等的修法。那下等的修法修完了以后也就是说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这个外加行修完了以后就会升起这个出离心。然后出离心升起来了以后呢，那我们中等的修法，居士的中等的修法是菩提心和空心。那菩提心的具体的修法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再讲菩提心的最具体的修法。最具体的修法我们以前讲过，那些慧灯之光里面现在已经每个人都基本上都有这本书那个里面就是以前没有听过的就可以看书那个就是所有的那些菩提心的修法当中就是最具体的修法就是那些修法那个我们就不需要再讲了。这个菩提心是最关键上次我们提到过提到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什么呢？比如说买养老的保险呢，买那个医疗的保险呢，等等等等，就买了很多很多的保险。买这些保险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预防的工作啊，到时候万一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做一些准备，就这样的。但是我们越需要这个保险，我们就越没有保险，没有保险。越需要保险的是什么呢？啊，我们也得认真的啊思考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就所作所为一切的这个努力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这么十几年啊，十年二十年，就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的这个生存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以外，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以后呢，我们人我们的生命还会存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相续延续相续还会存在。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准备了，那个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准备，也没有什么保险，那这个时候的真正的保险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菩提心，是我们的永久的保险，菩提心就是我们的终极的保险，那为了死了以后，或者是说为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轮回当中啊，保证我们的安全的话，需要买一个这样子保险的话，那就是菩提心，唯一的就是菩提心，除了菩提心以外就没有了，就唯一的是菩提心。那这个保险啊，这个保险我们肯定是不是拿钱去买，就是要用这个慈悲心，要用慈悲心去要用慈悲心去修，有慈心悲心可以修这个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以后呢，很多的那些大乘的经典里面说啊，有了菩提心，一旦有了菩提心，如果这个菩提心或者是菩萨戒啊没有摄取的话，没有摄取的话，这个人就是永远都不会堕落恶趣，这是肯定的，永远都不会堕落，这是我们的最终极的保险，所以菩提心很重要。但是菩提心的重要性我们基本上都知道，因为这两年我们讲的也比较多啊，然后其他地方你们也听了啊，也看了很多书了，那这些书这些开始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这些菩提心的重要性啊，出离心的重要性啊，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基本上知道，但是这是知道而已，实际上有没有菩提心很难说啊，有没有菩提心就是很难说，如果有的话啊，这个菩提心够不够标准啊，这个也很难说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或者是有菩提心也就只有一个造作的菩提心啊，没有这个标准的菩提心，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啊，我们有很多譬如有很多这个啊养老那个医疗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些社会保险有了，但是呢最关键的保险没有，最关键的就是死了以后呢啊，就没有任何的保险了。我们现在就是啊所买的那些所有的保险就是一个临时，这是暂时性的，就临时性的啊，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这时间过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啊这个准备啊，没有任何的准备。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啊，如果要这个死亡或者说要那个投生的话，这就是非常的危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准备啊。那这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菩提心，所以啊，菩提心的重要性呢，就是光是从自己的利益来说啊，也是不能没有，仅仅是从自己的利益来说，也是一定要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个就是菩提心啊，然后在这个上面呢，要修那个空心啊，修空心和无我。那个是这个空心和无我呢，我们在那个显宗里面讲的那些空心啊， 这些空性的修法我们去年已经讲了啊，门旁仁波切的那个空性的修法，无我的修法，空性的修法，还有心经，这些里面都在讲这些修法啊。那个就是空性的修法，这两个修法啊，加起来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佛教的精华。佛教的精华两方面啊，第一个是慈悲心、出离心，那不是出离心，慈悲心。第二个就是空性的见解，这两个叫做智悲双运啊。菩提心叫做这个叫做悲心，然后呢，空性的这个修法啊，叫做这个空那个智慧啊，这叫做智悲双运。那这个智悲双运的修法我们以前讲了啊，一个凡夫人怎么样修这个智悲双运呢？比如说我们还没有修空性的时候，先修这个慈悲心、十无量心，通过十无量心的修法啊，那个四殊菩提心啊，发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去受菩萨戒啊。那受了菩萨戒又菩提心以后呢，以后呢，这个每个人的心里面啊，已经有了这个菩萨戒，或者是这个菩提心，这就有了这个智悲两个字的这个智啊，这个悲居住了。然后这个人啊，证悟了空性以后，他进入这个空性的状态的时候啊，空性的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不会有明显的那个慈悲心，因为慈悲心呢，它毕竟是一个思维啊，就是一个分别念，就是一种念头啊，就是对我们来说，也就是说对一个初步的修行者来说，慈悲心肯定是一种啊，肯定是一种分别的念头。那空性呢，进入空性的状态，它是没有分别念，它是不允许有分别念的。那有这个没有分别念的空性啊，和有分别念的这个菩提心，这两个怎么双运呢？这个时候呢，在之前啊，没有修空性之前啊，有菩提心，发过菩提心啊，然后受过这个菩萨戒啊，而且这个菩提心和菩萨戒一直都存在，一直都存在，然后再加上证悟空性啊，在进入空性的状态时候呢，他菩提心本身就是有了，以前有菩提心，现在没有明显的那种分别念，但是还是有这个菩萨戒。然后这个菩萨戒，也就是在人的心里面有，心相许当中有菩萨戒，而不是这个肉体上有菩萨戒。然后证悟空心，也就是在心相许当中，就是人的心、人的意识去证悟空性，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意识的一般就这个菩提心，另外一般呢就是空心啊，这叫做智悲双运，一个凡夫人的啊智悲双运就是这样子。我们要达到这一点，如果能够达到这一点，如果这样子修的话，这就是中等的修法，还不是最最最最无上的修法。这是中等的修法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啊？你们每个人都要想一想有没有。你们问我你有没有的话，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在这个方面就是在努力啊，还没有，但是在这个方面就是至少往这个方面走啊，至少心里面有这样子的需求。有这样子的希望啊，就是至少就是刚刚往这方面走而已，还没有。但你们现在有没有啊？没有的话，那你们有没有往这方面走？那你们往这方面走都没有走的话，那就你们想想嘛，啊，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以前 啊，讲了很多了，这个已经很多了。你们天天说要讲什么啊，密宗啊，讲大圆满啊，我不讲啊，我不讲是就为你们负责任，嗯，这个意思。嗯，这个大圆满空密宗虽然没有证悟，但是讲的话，这个嘴巴讲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肯定会讲。嗯，但是这样子的讲是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不会有什么啊，不会有什么这个实际的作用啊。反而呢啊，你们如果不好好这个珍惜啊，不好好修心，或者是不好好修这护持这个密宗戒的话，哦，到时候啊，反而就是对会有一些害处啊。啊，这个害处呢就比好处大，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先不讲这些这些密宗的那些啊很高尚的这些修法。但是这个啊，这个中观的那些空心，如果真的能够体会的话，也就是一个密宗，也就是密宗的一部分，也就是大圆满的一部分，也就是大受因的部分的见解啊。这个以前的那些很多高僧大德就是有真正有这个实际修行的人，开悟的人也说过，佛经上也有啊，所以你们那个空心证悟的话已经是很不错了，已经是很不错。但是啊，那个我们讲的这些啊，菩提心你们也没有去修，然后呢，出离心啊，空心也没有去修啊。为什么不修呢？你们说没有，哎呀，太忙了，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修啊。这个是我们的认识上面有问题了，价值观有问题了啊。为什么价值观有问题呢？我们认为金钱啊，还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金钱的地位还是比解脱的地位高啊。所以我们认为我还要去挣钱啊，所以我没有时间去修行。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希求解脱的这个地位啊，高于这个金钱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不会说啊，我没有时间修这个出离心、菩提心。但是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存在问题啊，所以很多人都说没有时间去修。在家人的话，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肯定是没有出家人那么闲啊。但是呢，我们抽时间的话，还是可以抽出时间的啊。但是你们当中啊，我知道很多人还是比较努力的，嗯，只要有努力就好啊。修行的结果啊，不一定那么快就有什么结果啊。这个我们也不需要急着要这个结果。首先就是往有这个修心往这方面努力的话，这结果肯定会有。但是处理那个菩提心也不会那么快的。我以前好像给你们也讲过这个故事嘛，啊，化智仁波切的一个弟子，他在这个山里面修了9年啊，修什么呢？修菩提心。9年以后才有菩提心。在9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山里面不给外人接触，专修菩提心，专修这个实属菩提心啊，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啊。那他们那么好的根基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上师，还是要修那么长的话啊，我们不可能1年2年修出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往这方面走的话，已经有开始的话，那也很不错，但是又没有开始，又没有再修，这个是最关键问题了，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生是我们的唯一的机会，是一个唯一的机会。这个机会过了以后呢，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谁都不好说了，什么时候再有啊？10000年啊，或者是100000年，或者是100000年啊？有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不好说了。 这个谁都不知道。你们经常说啊，我去问了空心母，空心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我去问了瑜伽师，瑜伽师跟我说什么什么啊。我像空心，我也不否定空心母和瑜伽师有啊，没瑜伽这空心母和瑜伽师的这个神通，嗯，但是这个轮回的问题不是空心母和瑜伽师能够了解的，佛唯一的佛才知道这个轮回是什么样的，因果是什么样的啊，这个人的前因是什么样，后果是什么，只有佛才知道，其他人啊，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也就只知道一个片段，所以我们也，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去问谁，主要是要自己去掌握，要掌握什么呢？唯一的就是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以后呢，从此如果有一个真正的不造作的菩提心的话呢，啊，这个我们可以敢保证，那从此以后这个人绝不可能啊堕落，至少绝不可能堕落啊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三恶道是绝不可能的。嗯，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考虑我怎么样去度化众生了。我为了众生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只考虑这个问题，不需要考虑我以后会怎么样啊，我会不会堕地狱啊，我会不会，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考虑。所以啊，我们的这个养老的保险、医疗的保险，连一个像，比如说我们一个车子都每年都要保险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自己不保险啊？自己需不需要保险？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生病了如果没有保险的话，也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老了以后呢，我们也不一定有时间老。那如果老的话，到时候也不一定啊，不一定过得很苦。嗯，这些都不是什么大，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有一个是肯定的，有一点是肯定的。什么是肯定的？我们肯定会死的啊。死了以后呢，我们肯定是有轮回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嗯，这两个肯定了以后呢，到时候我们肯定是没有什么保险的，这三个是可以肯定的啊。那我们啊，也得好好的思维一下，需不需要，该不该修这个菩提心、空心啊？这是相当重要。如果修的话啊，如果修的话，我相信这个啊，居士都是很虔诚的，大家这心里面对上师也好，对佛法也好啊，这个充满信心，信心非常够啊，这个信心还是有一点点偏高了。没有偏低，所以有这样子的信心，然后再加上这个努力的话啊，这个修是肯定可以修出来的。但是不修行的话啊，肯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比如说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空心的见解，所有都是修出来的，都是修出来的。嗯，不是从天而降，就是修出来的，不是自然而然有一个智慧冒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修行是非常重要。这是第二啊，第二就是中等的修法啊，下等修法和中等的修法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啊，我们可以修，我们也会修。上等的修法是什么？上等修法就是密宗的深起次第的修法、圆满次第的修法、大圆满的修法。但是这个生起次第、处理这个圆满次第啊，全部都建立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处理心、菩提心和这个现宗的空心，在这个基础上，没有这些基础是没有办法修，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很着急啊。但是你们人觉得啊，我这个处理心啊、菩提心已经差不多了啊。现宗的这个空心我也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已经是修密宗的时候，你们认为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不排除啊，去修这个大圆满，当然不排除了，能够修大圆满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好啊。但是这么几年的过程当中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 非常赞叹这个大圆满呢，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修大圆满呢，有没有听说过？你们，我想你们肯定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听这样子的话，我现在也想不起来，就那有没有说过我们一定要去修大圆满？如果说的话，这也就这么一句话两句话，为什么不说啊？是不是实际上不重要？实际上当然重要啊，实际上当然重要。但是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哦，大圆满才是最至高无上的、最有用的，其他都不如大圆满。这样子的话，你们加薪都来修加薪都来不及了，大家去修大圆满啊。那大圆满，现在真正的大圆满从哪里得到大圆满？我都怀疑现在从哪里得到真正的大圆满啊，很难说。以前法王在的时候呢，大圆满的理论、大圆满的那个修法一整套的都讲了，都传了。现在公开的讲大圆满的也就只有几个地方，有一些老上师在讲。但是这些老上师他们现在也不讲了，就是让一些他们的下面的弟子讲。那些老上师他们因为年纪也太大了，所以他们也不怎么讲。但是在西藏，我们相信这个山里面呢不是很出名的，实际上就是有非常高的境界的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啊。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他也不给你穿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修一个大圆满，真正的我们要获得一个真正的大圆满，是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个现在我们也不是很重要，我认为也这个不是很重要。如果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非常的足够，然后在这个上面，去年我们讲的这些中观的这些修法修得比较不错的话，大圆满也离大圆满也不是很远很远的距离但是我们这些基础的修法都没有修的话，那就很难现在很多居士以前是修了这发心修加心然后正在修加心的时候呢，有些人，我前几天给你们不是说了吗，有些人来说你不需要修加心了你是上等根基，你就不需要，已经前世在前世的你时候你已经修了这个加心，现在不需要修这样子，或者是现在交钱的话也可以不修加心了，因为大圆满的真心500块钱然后那个无加薪的话是600块钱，交了600块钱就不需要修无加薪了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以前发心修加薪的人后来就不修了，那为什么不修了呢？他说交钱了就不用修了600块钱可以买菩提心的话，那就很简单了。你们想想，无加薪是什么东西呢？无加薪是这个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皈依发心。然后就是修金刚萨埵遣除这些我们的这些业障600块钱就是这些都可以做到的话，那就很简单了但是实际上跟不是这样子那交500块钱我们修大圆满的真心，那如果真的是500块钱可以买到大圆满的车缺托嘎这些修法的话，那就更简单了那就更简单了，那每个人都可以成就，实际上都不是这样子。那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这些上师呀这些人的这个做法不好，我们也不否定，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做法呀这是什么样的不清楚但是这个传统的那种修行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子现在不是传统的东西都已经被不要了嘛，已经被否定了嘛，所以也许这个大修行上面的这些传统的也可能落后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发现就创一个新的修法，用钱去买，但是我想这个有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们还是要点点滴滴的去做，要实实在在的去修。钱是他们需要钱可以供养居士，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供养他们，他们做一些善事需要的话，这个可以帮助的。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就交了一点钱就有菩提心了， 交流一点，有没有你自己看，比如你今天交五百块钱，看明天有没有出离心啊，或者是明年有没有出离心菩提心，没有的话这个钱就白交了啊。如果有的话，真的那就已经是还是值得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特别的要说，为什么要说呢？啊，我们不排除任何一个上师的这些传法的方法，我们对任何一个上师、任何一个成就的，从来都没有什么这个排斥，从来都没有什么这个诽谤的态度，没有。但是这些是涉及到每个人的解脱道路，涉及到每个人的修行问题，所以我们要说啊。那有些人他认为那样子可以成就，那样子可以这个不需要修加心，这样子的话啊，这个我们也不会勉强的。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传统的修法，也就是说通过正规的那种修法啊，通过这样子的修法来解脱的话，那就不是钱的问题啊，就是要修心。修心啊，发菩提心啊，出离心。我们认为有些人很可惜了，为什么呢？以前啊修加心啊，然后突然间就不修了啊，不修了以后，这种人再劝他都劝不了了。那他说他上师告诉他了，不需要了，已经不需要了。啊，有些人就是说他上师已经我给上师交钱了，不需要了。但是这样子的说法啊，这样子的说法，这样子的做法，都不是很可靠，不是很踏实。所以我们的话要实实在在的修啊，那个是修行这个加心上面一定要下功夫啊，这是中等的修法。那上等的修法，刚才我说了是那些大圆满的神缘次第，但是这些修法呢我们现在不讲。这个具体的修法我们以前也没有讲过，但是现在也我们打算还不讲，讲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啊，没有太大的用处的这些说也没有用了啊。我们希望我们讲法的这个目标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在这个修心上体会上能够有一点这个进步。但是这些法太高了啊，非常高，我们的根基跟不上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讲了也没有用，但是我们就不讲。那这是居士的最上等的修法，但是上等的修法我们要知道啊，上等的修法是什么样子，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修的是中等的修法，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跟上等的，那个我中等的修法修好了以后我要去修啊，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发心就可以了。现在目前这是上等的修法，这是我们的修法啊。然后呢，居士的行为，居士的行为，居士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分啊，这个上中下。那居士的行为最下等的，下等的意思我刚才也说了，不是说不值得修啊，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行为，下等的意思就是说最基础的行为。那最基础的行为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收居士的误解。在居士误解当中呢，如果不能收误解的话，那个当中我们也可以宣从那个里面就宣出一条解、两条解、三条、四条都可以就是要收戒，收皈依、收戒。然后在这个守戒的基础上尽量的去做善事，是善是不善我们都知道普贤上师言教这些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们在这个守戒的基础上去尽量的去做善事尽量的去断除这个恶业这是最基础的修法，最下等的修法。行为上面那这个最下等的修法当中这个行为当中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得要说一说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吃素的问题，吃素在我们这边的很多人就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 吃素了。嗯，但是呢，也许也许在居士当中，也许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吃素。嗯，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一定要吃素的，一定要改变的。嗯，为什么呢？你们现在有些人是这样子。特别是就是学藏传佛教的一些居士，大家到这个，比如说到学院呐、到其他的这些寺院，他们看见这些出家人或者是上师在吃肉，那样子以后呢，他们认为这个肉是可以吃的，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僧众上师他们也在吃肉啊，那他们认为这个密宗是允许吃肉了，所以没有问题。以前吃素的，后来也就不吃素了啊，有这样子的情况。嗯，但是这个是错误的观点，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啊。藏传佛教吃肉不是密宗开许吃肉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环境啊，以前。就是没有水果，没有蔬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就选择了这个三斤肉。嗯，但是他们也就只吃三斤肉，其他的肉还不吃。嗯，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在这个方面呢做一些改变。现在很多人也就逐渐的这个有条件的地方就带头。开始吃素了，在藏地呢，有一些很偏僻的地方，到现在也有一些地方是很不方便吃素的地方，他们有没有水果，有没有蔬菜，这些都没有，而且有些牧区呢，它基本上肉就是他们的主食，也有一些这样子的地方，那些地方，他们可能只有还要可能一段时间，不能马上就所有人都可以吃素，但是这是环境的问题，不是密宗的意思，也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环境的原因，但是这个会慢慢会改变的。那学藏传佛教的居士那一定要这个吃素，现在汉地这么好的条件连不学佛的都在吃素，那其他人学佛的怎么不吃素呢？肯定是要吃素的啊！你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没有开始吃素的，如果有的话，肯定是一定要就是要从明天从后天就要开始吃素啊！如果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不会有这样子，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困难吧？有的话，那这个是例外。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我去藏地的很多乡下让他们吃素怎么样吃素呢？他们不可能这个吃常素，但是呢每个月的15呀30呀或者是一年当中就这个佛的这个诞辰的时候成道的时候等等等等，佛教的四大节日一年四个月不吃肉的，或者是一年这四个节日当中呢，每个月的半个月是最关键。那个时候不吃肉的，就总共一年就两个月不吃肉那个我们的那个条件很差的那些环境的条件非常差的地方，他们都在这样子。那你们肯定是一定要吃素，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本身就是中国的大乘佛法，这个吃素这一块就有非常好的就良好的传统，这做得非常好。那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梁武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嘛，这个藏传佛教也没有做得那么好，因为是环境。然后南传佛教他也没有做得那么好，因为他们要托钵南传佛教他每天都要僧人每天都要托钵，不是自己做饭他每天托钵的话，就是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托钵的话，他要吃纯的素，肯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这些人家他也不是做熟食的，这些要去托钵的话，这些化缘的地方，这些人呢，他们肯定不是。 不一定所有都是居士，所以他们当中呢也有吃素的，也有不吃素的，所以他们要在这样子托钵的情况下要吃纯的素也有一定的困难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做的中国佛教这么好。唯一的就是就在汉地啊，大乘佛法把那个保留的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要继续这样子。那个居士们也不能学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要学藏传佛教的话，也要学好的一面啊，不能学不好的一面。当然，这个不是佛教的不好啊，那是谁的不好呢？就是人的不好啊。人因为有环境的问题，所以人在这样子的环境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他做不到，他们就先选择了这个三斤肉。但是我们就不能这样子学，我们环境不一样啊，环境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一定要吃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我经常遇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说有些这个居士医治一些伤势，然后接受了灌顶，接受了这些一些秘方，后来呢就是有种种的原因对伤势就有不好的这种看法甚至有不好的态度，在这个之间呢，师徒之间就是闹出矛盾，大家都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呢，有这个密乘的这个戒律上面呢，有没有犯密乘戒呀？等等等等，这方面大家都很担心很多人都问这方面的问题，又这样子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样子呢？以前刚刚接触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些上师都是很不错的，然后就一直上师，然后听了很多秘法。后来呢，就看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些上师生起了一些不好的想法，生起不好的想法，然后呢又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那些问题，又存在一些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上面呢，居士都要一定要这个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以前讲过一个这个金刚上是与观丁，这个里面是专门讲这个的你们多数的人都听了那个课的，但是听课一次能记得住吗？这个也不一定那我们这方面一定要小心怎么样小心呢？另外一个还比较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有些人以前是学佛的，学佛学的比较虔诚的后来呢他们看见有些人的行为不正常然后呢有些人我也遇到过一些比较少数的人他说他不学佛了为什么不学佛了呢他说他的上师或者是这个道友他以前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他后来就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看到一些过失，所以他说他失望了，他现在他说他不学佛了有这种情况，这个是更严重的那这些问题上面呢，我们要怎么样取舍呢这些你们当中呢也许有就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第一个呢，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末法时代，没有一个人的行为能够代表佛法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承认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可以代表佛法因为这个人的行为不好就不学佛了，这是一个错误呀人的行为不好，就佛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了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如果你们发现这个佛法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你可以说我以为佛法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佛教里面我发现了什么什么问题，我现在不学佛了这样子的话你是有道理的，可以不学佛了但是你认为这个上师，所谓的上师的行为不好呀，或者是金刚道友的行为不好，你不学佛为什么你学佛你自己好好学佛就够了这个上师也好或者是这个金刚道友也好，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不能代表佛法，也不能代表藏传佛教 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当然是佛是全知的，早就考虑到这个，所以啊，所以就给我们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啊原则性的这个啊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依法不依人，早就说了的。所以啊，以后那个你们也不要认为，就是比如说上师也好啊，其他人就是看到的时候就是当成佛呀啊等等等等。比如说像法王啊这样子的人，我们当成佛是没有错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普通的人啊，就是普通的人，或者是就是普通我们不是很了解的那些活佛也好，上师也好，堪布也好，我们都不能当成佛啊，也不能刚刚开始的时候去诽谤，我们什么都不当啊，只是看一个啊，看一个僧人。然后我们可以，如果你觉得有需要我们医治他们的话，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密宗的要求慢慢的去观察，在这个借助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去观察啊。密宗它本身的靠它有明显的规定呢，要医治一个伤势一定要观察12年啊，12年的时间啊当中观察，观察了以后呢啊，观察了以后呢才可以医治啊。但是我们这样子的观察，我们以前医治法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子12年观察，你们可能也没有12年观察，但是这个我们没有观察，但是实际上是没有问题了。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运气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报啊，我们也没有观察，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上师。但是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每一次都这么好的运气，这个就有点不好说了啊。所以就这个有需要，如果我们认为需要医治上师的话，那一定要这个观察，一定要观察。如果没有这样子的需要的话，那我们也不观察别人的过失啊，人家有过失啊，他有过失有功德，我们观察也不一定，在短期当中我们也不一定观察出来。如果能够观察出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必要了，观察这个又干什么用呢？对我们的修行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就修我们自己的心就行了啊。如果你需要观那个意志上师的话，那是要观察，如果不需要就我们不观察。但是呢，我们啊，以前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个有问题的话，就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哦，就佛教不好啊，或者是藏传佛教不好，不能这样子说。如果有一个人的行为能够代表佛法的话，我想啊，观世音菩萨他可以代表佛教的慈悲心，他可以代表，文殊菩萨呢，他可以代表佛教的智慧啊。除了这些人以外呢，我想啊，有一个像我们这样子的普通的人，就要代表一个佛教的话，代表不了任何一个，我们的行为就不能代表佛教的一字一个字一句话啊。所以你们不能这样子衡量啊，不能这样子衡量。那个学佛，我们要学佛啊，不是要学别的东西，我们要学法，也不是要，我们不是学金刚道友，也不是学其他的人，我们是要学法。金刚道友不好的话，金刚道友的过失不是佛法的过失啊。然后我们以前认为这个很好的上师医治了观定了听了这个大圆满听了密宗，后来就说啊，看见发现一些问题的话，就然后就不学佛的话，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以前我们就根本就没有按照这个密宗的要求啊，现在又不是密宗的要求，又违背了密宗的要求。那密宗怎么要求的呢？你一定要观察，观察好了以后，你一定观察出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密宗里面讲了很多很多那个上师的那个标准呢啊，这个标准都具备的话，那就如果真正具备这样子的这个标准的话，那就啊就不能有什么邪见，不能有邪见，有邪见的话，就自己的修行不会有什么好的进步，但是我们第一个啊没有观察，这就违背了密宗的要求。 第二个医治了以后尤其回谤，这个就第二次又违背了密宗的要求。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修行永远，我们永远就可能修不出什么密法啊，只能修一些啊出离心啊啊等等等等，菩提心也应该可以修的，但是密法是没有办法，在这样子修密法的话，密法是没有办法修。所以啊，这一点居士一定要在这个上面要认真。现在汉地非常的普遍啊，这些问题到处都是，只有这样子的问题啊。这些问题是谁的过失呢？是自己的过失啊，自己没有按照密宗的要求去做啊，导致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啊，最后就不能责怪啊这个密宗佛法啊，就是要责怪自己，自己没有按照佛法，没有按照这个密宗的要求去做。所以啊，你们在这个方面呢啊，就是一定这个也就是在居士的行为当中啊，也一定要这个注意的，特别是就学藏传佛教的居士啊，特别要小心啊。学汉传佛教的就一般是不存在这样子的问题了啊，不一般不存在，没有汉那个庙里的和尚都基本上不那么接触外面的啊，就我说比较传统的啊，比较传统的这些汉传佛教的寺院啊，就是要么就是修禅宗啊，那禅宗他也就是有他传的时候呢，也就传一个真正的这个传心传法是几个人才可以听的，不是多数人，这个不是大众化，那就只能几个人才可以听真正的那些禅宗啊，那这个上面也不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念佛的话啊，净土宗念佛的话，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那些观察上师呀等等等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啊，所以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居士，学藏传佛的教的居士当中呢，就存在一些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你们一定要这个认真的对待。这个是要在我在顺便我们在这个讲居士的行为的时候顺便就是要说一说。这是下等的那个行为啊。然后中等的行为是什么呢啊，中等的行为是利益众生。在菩提心的前提下菩提心的基础上去尽量的去利益众生。那这个利益众生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利益众生的方法。大乘佛教里面呢把它那个所有的那些利益众生的那些方法修法都归纳为六个。那六个就是六般若波罗蜜多，六般若那这六个呢是就他就归纳了这个所有的大乘佛法的利益众生的方法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自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认为那个是利益众生的行为都要去做都尽量的去做但是这个是有过程的现在很多居士也有些时候问虽然是在发菩提心但是呢就是在实际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就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这个做不到自轻踏中这些做不到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怎么办但是这个佛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今天发菩提心，明天就要去这个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我们有过程的，尽量的去做就可以，做不到的就放在后面。比如说肉体的布施，比如说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众生等等的，这个也是一种菩萨的最高的这种布施。但是佛告诉我们这个没有证悟之前不允许不允许这样子的布施。为什么不允许呢？因为没有证悟的话还是有痛苦的，有痛苦的话我们布施出去了以后我们会后悔的会后悔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佛爷就告诉我们先不要布施自己的身体。同样的 这就是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明了我们前一后难啊，先能做到的先做啊，做不到的可以放在后面。嗯，那我们虽然是在修了这个发了菩提心，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不能用这个菩提心来处理，这个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修心还不到位啊。当我们的修心到位的时候呢，这个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修心现在还不行啊，有这个问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我们可以逐渐逐渐的去做。这是居士的中等的行为啊，中等的行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要去利益众生啊。这利益众生呢，不是一个外表上的利益众生啊，比如说我们去放生啊，在外表上看放生就本来就是一个利益众生的行为。但是呢，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为了自己的这个长寿这样子去放生的话，表面上是利益众生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呢不是利益众生，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自己的。同样的，我们可以在这样子可以推测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任何一个问题上这个核心是自己的利益的话那这个就不叫这个大乘佛法，这个我们以前讲了很多，现在不再讲。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子，从表面上看起来修大圆满也好，修这个其他的大手印等等等等的什么样的修法也好，但是实际上从内心上面，我们的发心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话，那这个不是，实际上就不是大乘的发也不是这个利益众生的行为。所以这个是这些都不属于这个利益众生的行为。利益众生的行为呢，不是外表上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实际上就是要从内心深处，内心深处要有利益众生的发心。在这个发心上面，在这个清净的发心上面，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也发心了，他发心所有众生读完了以后我才成就但是呢，今天释迦牟尼佛成就了所有众生读完了吗？还没读完那佛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这个发心呢？也不是佛和菩萨他们会发很多很多这个不会成功的不会这个实现的缘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发心呢？这就是说明他们的这个伟大的精神，这个我们以前也是讲过，这是佛菩萨的伟大精神，这就是说明佛菩萨度化众生的勇气不是佛菩萨的这个过失就是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佛也没有办法度化所有的众生那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这些利益众生的事情都做完，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能做到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些事情当中呢，也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现在我们去做的话肯定是做得到，很多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我们先做这些事情去利益众生，这样子的话，这也就是属于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行为这是中等的行为。那这个下等的行为和中等的行为我们可以做我们现在去做的话也可以做得到这是第二。那第三呢是什么呢？是密宗的行为密宗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你们就可以看一些以前的那些藏传佛教的那些高僧大的成就者，真正的成就者的那些传记，你看看这些传记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是很不可思议的这行为。但是他们的不可思议的行为是什么呢？所有的行为都建立在利益众生的基础上，他们从外表上看，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行为怎样也好 他们的行为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离开过利益众生的这个前提，而且他们的利益众生的跟先宗的不一样，这个藩威啊力量是就啊有这个很大的差别，他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利益众生，他也是一个利益众生的方法，他也就是一种就通过这种方法去把所有众生引导解脱道上面，但是呢他的方法不一样，方法不一样而已。那这些密宗的行为呢，主要是用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基础上，才有这样子的密宗的行为。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升起次第，没有圆满次第啊，念升起次第，什么叫做升起次第，我们都不知道；圆满次第，什么叫做圆满次第，我们都不知道。大圆满我们觉得知道，我们认为知道大圆满是什么，实际上不知道，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大圆满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更不知道大圆满是什么。我们知道，你们也许想大圆满有什么不知道，就是心里面一切都放下，什么都不想，放松不是大圆满吗？这个不是大圆满。以前和尚摩诃衍也到西藏去传这样子的法，然后就闹了好大的矛盾了，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千多年了，对。这些都是不是大圆满，真正的大圆满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大圆满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我们不是很重要啊。以后你们出离心修好了啊，菩提心修好了啊，然后呢我到时候我也不会讲真正的大圆满，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啊说一种这个真悟大圆满的一种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一个人就是像导游一样的直接啊带到一个地方，我们不会这样，但是我们就给你们指，你就走那条路，你可以走这条路走的话，就犯了那个山以后，山后面是什么什么，这个我们会说的，到时候你们自己走啊，是那样子的。但是这个也不是，除了这个月真正的那个大圆满的那个修行人，他不是这样子，他是要走在前面，然后他就告诉你，你们就跟我的后面来，这就是大圆满。我现在做的是大圆满，你就我怎么走你怎么走，这就是大圆满。他们的引导方法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这样子的真悟嘛，没有这样子的境界，所以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会说你走嘛，我走不了的，你走那条路就是大圆满。到时候就那个时候就这个方法还是有的啊，但是这个方法现在讲的话，连这个方法都现在造了一点。现在讲的话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我们也不急着修这些但是去年我们讲的那些空心你们可以修空心，在修这个菩提心的同时就修那些空心，这样子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大圆满的一个密宗的一个前期的一种修法，可以说是一个前期的修法。这些空心如果修得比较好的话说不定到时候这个就离这个密宗也就是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了，这个当然这个要看自己的修法看自己的努力精进这样子。这些是上等的，最上等的那个大圆满那个密宗的行为。但是最上等的密宗的行为具体的我没有告诉你们，你们听清楚了吧什么是这个密宗的最上等的，我说密宗的上等的很了不起的，什么是具体的是什么呢，没有说清楚这个我刚才也给你们说，你们去看那些上师的传记主要是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方面的所以这些呢我们现在也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两堂课里面呢，就两节课里面我们讲了居舍的见修行那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归纳一下总结的话，上等的这个见解我们没有，我们也做不到上等的修法我们没有，我们也不能修，现在至少目前上等的行为我们也做不到，都是密宗里面的东西这些我们都做不到。那做不到的话也没问题，这不是说我们永远都做不到，就是目前我们做不到那下等的这个间接我们可以有下等的这个修法我们也可以修，下等的修法我们可以有 这三个可以没有问题。中等的修法，中等的见解啊，我们也可以有啊。中等的这个修心，我们也可以修；中等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有。那这样子的话，这三个这个修法啊，见解也有三种下，修行也有三种下啊，这个行为也有三种下，一共就是九个见修行。九个见修行当中呢，这个前六个啊见修行，我们当下就可以去修，可以去这个掌握这些修法。所以我们先修这些法，先修这些法，以后再修那个上等的这些法。那上等的见、上等的这个修、还有上等的这个行为，这些我们先放在后面，慢慢的修，这样子的话也会来得及。嗯，但是你们现在啊，就是能够找到很好的上师，非常可靠的，一定有这个资格传密法、传那个大圆满。如果找到这样子上师，你们也可以提前听一听，也可以提前听一听，也可以提前啊了解了解。但是现在我们真实的修法这些呢，现在我想还早了一点，我们还是要修。修家心啊，这些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样子的上师不是到处都有，不是到处都有啊。只要你们医治了这样子的上师以后呢，你们就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也好，到时候是不能有任何的那个邪见啊，或者是看法，都密宗的要求都是这样子。那有了看法，有了这个。那个邪见的话怎么样？第一个就是在迷尘戒上面会出现问题，第二个自己的这个修心呢，修心就不会有增长。密宗的这些修法呢，特别是大圆满，90%都是要靠上师的这个上师的加持。那上师的加持100%都要靠自己的心性啊。那我们的心性受到了破坏的时候呢，那就这个修心就不会有进步了。所以密宗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严格的要求，所以你们一定要观察不观察这样子的这前提，不观察去盲目的意志，到时候说不定就这个又出现更大的问题，这样就不好，这样子的话就到时候不好办。所以现在如果你们提前如果找到这样子的这个上师呀，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听一听。也就是以前在法王的座下没有听过大圆满的那些这个当中可能也有那些人的话，也可以考虑。就现在在藏地还是有一些那些老一辈的修行非常不错的这些上师，但是他们的时间已经是很快了，不会再很久了所以他们没有缘起提之前你们也可以考虑听一听到时候你们也许会后悔的你是到时候就是要在西藏有那么好的这些真正的修行人的时候，我没有去听，但现在我要听的时候呢，全都已经走光了到时候也许又会这样子的问题，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些都自己去这个掌握这些问题自己去考虑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次讲的这些前六个见心修，这个我们一定要去做的。那后三个呢，自己去把握自己去选择就这样子。那今天我们的这两堂课就简单的就讲到这里这个我想你们当中就很多人都已经懂这些道理，就不是很需要但是呢，我们这些人当中呢，也许有些人还是不是很清楚的，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而且这些基础上面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这次就在两天的时间当中就讲一讲这些基础的常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sonam di tamjo subhanya to me yi be da na da je ja je ga na je wa mu du tibim zo lin ro wa dur ga ro su